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诗班的献唱。诗里面唱到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恩友，他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也愿意一同跟我们尝过我们的苦痛，我们的悲伤。真的，我们看到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软弱退后，也可能有很多的千斤重担压在我们的肩头，但是主耶稣应许说，我们可以有权利来到他的宝座面前，他是我们的恩友，他愿意听我们的呼求，他也愿意来保护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他是全知的，他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算过，他也是全能的，他能够为我们担当千斤的重担。所以我们都要将凡事都交托在他的手里，我们不用为我们的将来去打算，因为他掌管明天，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是传福音的聚会，我们在信息之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你真的是我们的恩友，你原来是万王之王，但是你却愿意放下你尊贵的身份，你到地上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而且竟然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你的朋友。我们感谢你的爱，你为我们这些罪人做朋友，你甚至愿意把命舍了，把我们能够救到完全。我们感谢主。我们盼望说，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也能够靠着你的应许，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就把今天的传福音的聚会，我们也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多认识你，认识你的恩，认识你的爱，也认识你的义。我们求主与今天的传福音聚会同在，赐下你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信息，我们是在罗马书。我们先请弟兄把这个罗马书，我们的经文是在3章21-26节，这是一大段的这个经文。罗马书3章21-26节，那么这一整段经文在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但是今天因着传福音的缘故，我只挑其中的一节来讲，就是3章25节就好了。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3章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么这一整段的经文呢，其实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神的义。我们感谢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在上个月呢，已经有20几位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那这一切真的都是神的恩典。就像诗歌所唱的，神因此爱我们，所以他愿意来救赎我们。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子来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我们平时比较多讲神的爱，那今天为着传福音的缘故呢，我们讲到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神的义。我们提到说，这整章的这个整段的这个经文讲的主题都是因信称义。当然神不仅仅把这个义给我们，我们反过来也要更多来认识这个神的义，它的这个属性。那么因着今天的是传福音的聚会，我们为着福音朋友的缘故，或者说为着出信的这些已经信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回到福音的开头。讲到福音呢，我们免不了就要讲到说我们是个罪人，因为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这个事情。当然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听到这个词可能觉得有点抗拒。我们当然大家都会想说， 怎么说到我们是个罪人呢？你看我们又没有杀人放火啊，又没有偷盗抢劫，我们没有违反什么法律，特别我们还以为自己在地上很遵纪守法啊。你看我们开车也不超速，我们还给政府纳税，我们是个好公民啊。其实在信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不觉得是个罪人。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罪呢，不仅仅是违反了地上国家的这个法律啊，我们说到这个罪呢，是跟天上的神之间的关系啊。圣经上其实有列出来一些罪的这个行为啊，就像不义、像贪婪、恶毒、邪恶、嫉妒等等啊，列出来很多罪的这个行为啊。如果我们足够谦卑，我们在神面前蒙光照，我们真的愿意说，我们或多或少都可能有这些罪的行为，我们在神面前真的都是个罪人。但今天我们因为讲到神的义啊，我就不多讲这些罪的这个表现啊。我想请大家更多的来思考一下，罪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罪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么首先啊，我们说到说这个罪是跟神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这个罪呢，首先在神面前就已经有了个罪案啊。我们说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公义的啊，他是宇宙中最高的这个统治者啊，所以他必须要按照他做事的方式，他要来审判罪啊。我们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这个报应呢啊，就必须最高的权力必须是由神来判断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必须要来审判啊。可能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说你能够知道犯了什么罪，甚至说你不确定自己啊是犯了哪些的罪，但是不管你知道或者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在天上的神那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记录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到了末日要审判的时候，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我们心里所想的这一些呢，神都要按照这些来审判啊。我在说这是不一定我们会知道的，但是在神那里已经有了个断案啊。举个例子啊，就像你像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打球啊，我们有时候就经常跑到学校的操场去打球啊。那这打球的时候呢，可能不小心就失误了啊。假设我这个打球太用力了，手一偏啊，不小心打得太远了，当啷一下可能砸到什么东西了哈啊。那当然我们自己会知道肯定是什么东西，肯定被我们破坏了。但是你如果觉得说周围没有人看到他啊，没有人看到我做了什么坏事啊，你可能就害怕了，就跑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罪案已经在那个地方啊。现在呢已经有这个到处都是摄像头，所以大家可能就更好理解一些，可能没有人看到啊，但是如果有人通过这个摄像头的监控，他就看到你已经做了这个坏事啊。有一天呢，他可能就根据这个记录啊，要来要求你来赔偿啊。所以我们看到罪的这个影响的后果，首先是在神的面前已经有了这个罪案，跑不掉的啊。那么可能啊，没有人看到他，但是罪呢，还会对我们这个良心啊，有一个不平安的这个地方。我们良心会控告啊。刚才诗歌说到说，在主里面有真的这个平安啊，这个平安不仅仅是外面的这个平安啊，这也包括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平安啊。假设说我刚才说去打球，可能我今天打球打得特别顺手啊，我今天三分球投了很多，我按理来说很开心才对啊，我在路上回来也很平安，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只要我一想到说我今天好像做了一些什么坏事，我明明听到那个声音，我知道我打破了什么东西，这个良心会控告啊，良心会让我们的心里面不平安啊。所以啊，这个良心就是反映啊，我们在神面前这个罪案现在到我们这个心里面来啊。有些人可能良心啊比较刚硬一些哈，我们说打打的坏了啊，他觉得没所谓，就打破一个玻璃又没人看到啊。但有些人呢，他的良心就比较敏感，他知道说这个事情过不去啊，不仅仅是在人面前过不去，我们知道在神面前也过不去 啊，所以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够逃避公义神这个刑罚？啊，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须要为我们所做的来审判。那么怎么逃避这个良心的不平安呢？啊，有些人可能会想，我好不好做一点好事情来弥补他？啊，我虽然打破了学校的玻璃，啊，但是我明天就跑到学校那边去，我去扶老奶奶过街，好，做了一件坏事，我给他做十件好事，能不能就功过相抵？我们这个通常是人想出来的一些办法，啊，就是用行善的这个办法呢，去贿赂人的良心，啊，但这其实呢是自欺欺人，啊，因为你如果没有解决你在神面前的罪案，那么你也没有办法去让你的良心得到平安，他一直会来控告你，一直说你那个罪在神的面前，你必须要去解决它，否则良心会一直的来控告你。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说，啊，我们其实每天所说的这些话，啊，如果你良心足够敏感的话，可能有一些撒谎，可能内心有一些骄傲，可能做的一些事有一些不义，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得罪了神，而这些呢良心都在一直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说，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个就是福音。啊，福音就是神要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在诗歌中唱到说，神真的是爱我们，爱我们这些世人，所以他必须要来拯救我们。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啊，但是神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人有罪就是提供了人的一个需要，啊，我们有这个解决罪的需要。那么神有爱呢，所以神要来解决，有一个提供解决罪的这个办法。啊，所以这个就是两个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传福音呢，就是看到这些事实，一个呢就是人有罪，一个呢就是神有爱。啊，约翰一书他说，他说神他就是爱，啊，爱就是神的性质。但我们没有办法啊完全明白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广阔高深，啊，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愿意来爱我们，这是他的一个本性的流露，啊，就算我们是个罪人，就算我们不可爱，他也愿意来爱我们。那么神的这个爱流露到我们身上就是恩典，啊，因为这个恩典呢是白白的，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原来是个罪人，啊，不配得到这个恩典，但是神还愿意给我们，这个就是福音。啊，神应许说让所有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神要把这个永生的礼物白白的来赐给我们。啊，这个就是福音。但是呢神要把这个永生的礼物赐给我们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为难的地方要必须要解决。啊，这个为难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文中讲到的这个关键词，就是神的义，啊，就是神的义，啊。那么神他既然是公义的神，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必须要跟他自己的性情相合才可以，啊，我们可以理解为神的这个义呢，就是他做事的法则，就是他做事情的一个方法，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爱是神的一个性质，圣洁是神的性情，那么公义呢就是神的做事的方法，神的道路，啊，神要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呢都必须跟他自己的公义他的属性相合才行，啊，神愿意救人，愿意来赦免人的罪，但是呢这件事情必须要跟他的义相合起来才可以，啊，神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嗯，你今天打破玻璃了，你今天有个罪案在我这个地方，啊，但是呢我就赦免你，我就让你过去就好了，你下次小心点，哦，下次不要再这样子，他就可能随随便便把我们放过去了。如果他这么做，我们要说这个就是不义，啊，所以这个救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神首先要做的是要考虑到他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符合他的这个性情，啊。那我还是用刚才打破玻璃的这个做了一个例子，做一个例子，啊，假设我啊，就是那一天打球，啊，就把这个玻璃给打破了，啊，我真的是良心不安， 后来我觉得说我还是要去认罪，要不然呢，人家通过那个摄像头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头上来吧，是吧？所以我就去跟校长去承认错误了啊，我说校长先生，我那天我真的是不小心，我怎么样，那个玻璃是我打错的，我认赔。那这个校长呢，他呢说，哎，不错，你这个认罪态度挺好的啊，我就不责怪你了。这个呢是修理玻璃的账单，你拿去吧。但这时候我只能去认赔了，是吧？因为是我自己做错的事情，我必须要去赔啊。我一看这账单可能100块钱啊，如果是学生他就根本就赔不起了。然后我去跟校长说啊，校长你看看我这个啊，也是个啊，这个数字对我来说也是挺大的啊，你看我这个家里的这个条件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啊，或者经济也不算很好，如果你把我这个赔玻璃的钱要我必须要赔的话，我明天的这个买菜钱都没有了啊，就跟他求可怜。那么如果校长呢，他真的是看到我这个比较经济困难啊，他说好吧，那就算了算了，这个玻璃就不要你赔了啊，你下次小心点就好了，他就放我过去了。如果校长这样子处理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想看啊，校长爱不爱我呢？他是爱的，是吧？因为他怜悯我啊，他就放我这个事情，就不让我去赔了。但是校长处理这个事情公义不公义呢？不公义，是吧？因为他做的这个事情不符合学校的规章制度啊。学校的规章制度他既然规定说损坏公物要赔啊，不管是哪一个人，不管是我旁边的学生，甚至校长本人也都要遵守这个规章制度啊。如果校长这么轻易的就说不用赔就放我过去了，旁边的人可能也会说啊，这样子也可以啊，那好啊，那下一次我打破学校的玻璃，我也可以这样子装可怜啊，那你也不能要我赔，是吗？如果这样子处理的都不公义的话，那么整个学校的规章制度它就等于废了啊，校长讲的话呢就等于没有威信了。这个呢就是做事的公义还是不公义，他必须要按照一定的法则来处理啊。那么我刚才就是简单的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还是公义的神，做事情都必须要按照一定的法则来做。现在我们看到神是怎么处理的哈，这个神他是公义的神啊，我们看到神也是有爱的啊，他愿意来赦免我们，但是呢又看到人的罪在这个地方，但是神要有爱，这三个好像就纠缠在这个地方。如果人没有罪啊，这个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那是最好的。现在呢人有罪啊，神如果没有爱的话呢，这事情也就算了啊，你犯罪归犯罪，你灭亡归灭亡，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神如果没有爱，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人有罪，神有爱，如果神不公义呢，这事情马虎一点也就可以了啊，我就这次就放你过去了，我就赦免你了啊，你就什么事情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但现在我们看到说人有罪是个事实，神有爱又是个事实，但是你又必须要考虑到啊，要符合神的意。所以公义的神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既可以救到人，又可以满足神的爱，又可以不伤他的公义啊！这几件事情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为难的事情，你要解决它真的是个杰作啊！所以我们人可能没有办法解决哈，这要是个大智慧。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看一下神来怎么把这个救恩来做成功啊，怎么样来救我们啊？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中讲到的就是神的义啊。刚才读的这节经文是什么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啊，他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义要显啊，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么神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原来呢我们犯罪，我们堕落，我们跟神之间是出现了问题，我们跟神已经是隔绝开来了，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亲近神。那么神现在要来做一个挽回的工作啊，要把人 往回到他的面前。这个往回呢，它有赎罪还有和解的两重的这个意思。从赎罪来看，耶稣他就是我们的赎罪祭。当耶稣愿意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的时候，他就能够满足神的公义。这个叫赎罪。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和解。原来我们犯罪得罪了神，现在怎么样呢？耶稣要来跟我们跟神和解，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个意思就是神设立耶稣叫挽回祭，他要把我们挽回过来。那么怎么做呢？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凭着耶稣的血。这血有什么功用呢？我们看到圣经上其他一些经文提到血的这个功用。在希伯来书10:22，他讲到说，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希伯来书10:22。9:22讲错了，希伯来书9:22。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个就是神提供的这个救法。当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流了这个血，这个表示说耶稣已经为我们牺牲了。他付出他的性命，他已经按着神的公义，已经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他已经流了血，神看到这个血呢，他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就已经清偿了。所以我们注意到耶稣流血这个保血的功效，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个是一个，就是说要解决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那么耶稣已经做完了这个救恩，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什么呢？下一句就是说要借着人的信，要借着人的信。那么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那个救恩。我们讲到是希伯来书10:22这里，我们刚才说过说罪的影响，一个是在神面前的罪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良心。当这个罪案已经撤销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这个就是良心。天良的亏欠就是良心，良心已经被血洒净，身体已经被清水洗净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时候良心就不应该控告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的罪案已经被撤销了以后，我们现在良心是清洁的，是干净的。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罪，耶稣的血已经为我们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已经我们清偿这个罪的刑罚，我们的良心应该要得着平安。我们在主的里面是有真正的这个平安。所以我们看到罪的这两个影响，因着耶稣的血，因着我们的人的信，已经都解决了。所以最后他说到要显明神的义，要显明神的义。神他是公义的，他经过他这么做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称我们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信耶稣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因着神的恩典。当耶稣这么完成了救法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每一个罪人在他面前可以称为义，可以说就是我们好像看我们没有犯过罪一样，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那当我们称为义了以后呢，别人看到我们这些罪人竟然在神面前能够称为义，神竟然能够宽恕我们在先时所犯的这些罪，他们也要说神是义的，这就是显明神的义。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带来的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做成了。现在我们看到说神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整个这个难题，救恩的这个难题。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人如果没有罪那是不要紧的，现在人有罪，如果神没有爱那我们神就看着我们到火湖里面去，跟他也没有关系。 但是神为着要救我们，他要满足他的公义。如果神不用考虑他的公义，那么主耶稣不用到地上来，是吗？他可以马马虎虎的就赦免我们了，我们也就这么样就过去了。但是为着要考虑到他的公义，主耶稣必须来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因着义，神不能不审判我们，但是因着爱，神他自己来担当我们的罪。啊，我再说一遍哈，神是因着义，他的义，他不能不审判罪，他必须要来审判。但是因着他的爱，他自己来替我们审判，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担当罪的审判，这个就是福音。而这个呢，就显一方面是显明了神的爱，一方面也显明了神的义，两边都照顾到了。啊，我们感谢神拯救的智慧。啊，我们还是用刚才啊打破玻璃的这个简单做个例子来说明。啊，假设我刚才说我已经做了这个坏事情了，我已经打破玻璃了，我已经把这个罪给放下去了。啊，当然我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啊，不管是我良心的控告，或者不管是摄像头那边神那边有个罪案，都必须要我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现在校长把账单给我了，啊，我一看这个账单，我必须赔，但是我赔不起，那怎么办呢？啊，如果校长愿意来体现他的爱，也愿意啊来体现他的公义，他可以这么做，他自己可以给我那100块钱。啊，他可以跟我说，那这是我的100块钱，我现在把它送给你，你用这笔钱去赔玻璃的钱。他可以这么来做。那么校长当他愿意把钱给我的时候呢，这个流露出他的怜悯，啊，表示说校长真的是爱我。当他愿意要我用这个钱去赔玻璃呢，这个是按照制度来说，啊，我已经赔了，这是满足义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呢，一方面显现出他的爱，一方面出显现出他的义，这两个都照顾到了。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哈，这个钱还不能是别人出的，啊，这个钱还不能说可能邻居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说不要紧，我是百万富翁，我替你出这笔钱，这个还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啊，如果这么出的话呢，那么对那一位邻居有钱人，他就变成不义了，因为他什么事情都没做错，对吧？他没有做错，他为什么要去出钱呢？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谁来出这笔钱才是真正义呢？就是被得罪的那一个，就是被亏欠的那一位，就是校长本人，因为他自己受了损失，所以只有他才有资格说我赦免你，是吧？我们别人呢，不能在旁边替我说这句话，啊，别人如果在旁边说，哎，你看他多可怜啊，他没有钱啊，他也是不是故意的啊，他是不小心的啦，别人可能一直在为我这个说情，但是别人没有资格说赦免他，只有校长才有资格说赦免他，因为校长是被得罪的那位，啊，校长是被亏欠的那一位。所以当主耶稣呢为我们清偿这笔债的话呢，这是公义的，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有资格来做这件事情，他有资格来代替我们付上罪的刑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救恩啊，是非常美的这个救恩啊。这个救恩一旦做的话呢，在我们人来看，我们要说嗯，这样子做是对的，很 OK 的啊。如果在仇敌来看，如果有人控告他啊，仇敌看到这样子来做呢，他也只能说这做得很对，符合义是 OK 的。对于神来看呢，神自己也觉得说这做的是义的，也是 OK 的。每个人来看，既符合神的义，也符合神的爱啊。既然被拯救出来，但是呢也符合神的公义，也就是说他这样子做不是随随便便的去救人，而是按照他的公义来救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神的义啊。 那么我今天想讲这个神的义有什么用处呢？虽然我们知道说我们大部分都是已经得救，都是已经信主了啊，但是我今天想讲这个神的这个义的这个属性啊。一方面呢，我们是看到说神的义啊，是他体现出他的这个公义，就是神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可能我们有些人呢啊，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啊，我们知道说神是把恩典给我们，但是我们这个人的心呢往往会反复不定啊。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说啊，好像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那么今天神会不会爱我？我们往往人会有这个疑惑啊，觉得说啊，神的这个爱是不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我们要抓住神的义，我们就能够看到说这个血呢已经摆在这个地方，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啊。当我们有一些良心被控告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说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如果耶稣没有来，神来审判我们，我们无话可说。但是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就可以说神，你必须要赦免我，你必须要来悦纳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的救恩不仅仅是靠神的爱，也要靠神的义。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作用啊，我们看到说神在这里呢啊，他为着他的公义的缘故，他甚至不惜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神不惜牺牲他的儿子，为了要满足他的公义啊。所以我们看到神既然对罪没有马虎，我们对罪也不能马虎啊。我们不能想到说不就是一块玻璃吗，没所谓啊。我们可能就把这个良心的这个提醒就忽略过去的，这个是不行的啊。当我们一旦想到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每天对付我们的罪啊。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啊，这一节经文经常会给我一个很大的这个安慰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的属性是怎么样呢？是公义的啊，他必须要赦免我们每一样的这个罪啊，他要洗净我们每一样的公义。啊，所以当我们抓住神的义，我们就能够看到说啊，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已经清除了，我们良心也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就注意到我们的救恩呢不仅仅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公义，而这些呢都是有圣经的话作为支持的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得救都是神的恩典啊，有很多的经文啊，举个例子哈，像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我们也是很熟的哈。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样呢？信，也因着信心，是吧？这不是出于自己，这都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些人自夸啊。这是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但今天我们也特地说到说，我们得救也是因为神的这个公义。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的经文，讲到神的公义啊。那么因为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要可以说啊，有些人对这个罪呢啊，我们可以说有两种极端啊。一种人可能觉得说啊，我没有罪，你怎么说我都没有罪，我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你怎么说我就都没有罪，我不需要这个救恩，我不需要主的宝血。那另外一种人呢，他可能有另外一个极端啊，我满身都是罪，我的罪好大好大，我都没有办法去弥补啊，我不知道神能不能来救我，不知道神还要不要我这个罪人。这可能是两种的这个极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盼望说啊，今天这个经文呢啊，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个提醒啊。一方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啊，要让人认识到自己有这个罪，要能够接受主的救恩。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说每一样罪 神都愿意来赦免。啊，如果你可能疑惑神的爱，可能觉得说我这个罪大到可能真的就像杀人放火那样子的那么大的一个罪，神会不会来爱我，愿不愿意来接纳我这个罪人？那么我想请你抓住神的意啊，你可以说虽然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洒上宝血，这个代价摆在神的面前。当神看到这个宝血的时候，就像说 pay off 已经付清了，所有的这个赔偿都已经付了，我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盼望说，如果你对自己觉得说没有把握，觉得自己是很不行的时候，你要抓住神的意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想今天的主题呢啊，当然不仅仅是对于福音朋友来说的啊，可能对于有些初信的，甚至是信主有些年日的，已经信主的啊，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信主的人往往愿意在神面前追求过一个很圣洁的生活，追求要愿意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但是我们免不了会软弱退后，我们要立志行善，但是有可能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而我可能在心里面也可能良心一直很敏感控告我说，哎呀我今天又失败了，我今天又发脾气了啊，我今天对孩子又大吼大叫了，我今天可能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又撒谎了，我一直这样子，一直失败，一直软弱，一直跌倒，神你还爱不爱我？我甚至怀疑说我是不是得救了啊，可能良心被控告软弱到一个程度，可能甚至怀疑救恩，怀疑神会不爱。我想请你也能够抓住神的意，要能够紧紧抓住神的意，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既然这么说，既然已经赐下耶稣基督，那么他就必须赦免我，他就必须要来悦纳我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啊，我们没有一样罪是小到不需要主的宝血来赦免的，但是我们也没有一样罪是大到主耶稣的宝血是不能赦免的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借着耶稣的血啊，凭着神的恩典，也凭着神的公义来到神的面前啊，就像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啊，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他说到，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我们是怎么样呢？是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的心是坦然的能够进入到这个至圣所。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今天所想讲的这个神的义的这个属性啊。我们平时呢啊，我们比较多讲神的爱啊，平时唱诗歌呢也都是唱到神的爱，确实我们比较少讲到神的义的这个方面啊。今天啊，弟兄带我们唱的早上唱的这首诗歌，我们平时确实比较少唱啊，是在大本诗歌的27首啊。我为什么忧惧疑惑？这首歌是倪弟兄写的哈。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歌词很好哈，有四节。那每一节呢，它那个我们看到它其实啊，每一节它的第一句跟第二句都是押韵的啊。那第四跟第五句的句尾也是押韵的，第三句跟第六句也是押韵的。其实这个文字写得很好啊，像为什么疑惑跟罪过这是押韵的哈，然后还清的债跟能否再来这些句式都是押韵的。当然我们不仅仅说在于这个文字上很优美，我们看到说这些话呢其实都很摸着我们的心啊，其实这些话都能够作为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啊。不管你是福音朋友，你能够是不是怀疑说我能不能得到这个救恩，还是我们信主有一段年日的，我们可能在主面前软弱退后，我们都要借着这些来确定我们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把耶稣来赐给我们了。那么这第一节讲到说我为什么忧惧疑惑，第一节其实是对我们的心来说的啊。我们确实承认说当我们软弱退后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好像有做了坏事千斤重担压在心头的时候，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去够得上主啊？忧惧疑惑，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住神的意， 我们讲到说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是什么呢？神将我的罪过已经归到他儿子的身上，神已经为我偿付了这个代价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救恩不是凭着我的感觉啊，不是说我今天做得不好神能不能爱我，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在神的话上面啊，我们应该说一方面我们是相信得救是凭着神的恩也凭着人的信，另一方面呢神是信实的啊，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啊罪过，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首诗的第二节说到说你的救恩永远完全，你已还清每一文钱啊，主的救恩非常的完全啊，他的这个宝血不仅仅是赦免我们以前的罪，他不仅是赦免我们现在信主以后犯的罪，他还赦免我们以后可能犯的罪，所有的罪他都已经借着宝血能够得着赦免，所以我们已经还清每一文钱啊，我们不需要再疑惑哈，不要想到说我的罪特别大啊，主的血够不够我清偿啊，神看主耶稣的宝血就已经 pay off 就已经付清了啊，所以我们相信说神的愤怒不能再临到我，每一次我靠着宝血来到神的面前。第三节啊，第三段就讲到说这个时候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神就不会两面的讨债啊，神不会说啊，主耶稣已经为我归还，已经为我付上这个赔偿了，有一天他会不会再来找我好，我们要有这个把握，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和人的中保啊，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公义的，他有资格来做中保，所以我们每一次当良心有控告的时候，我们就说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我们就已经得到平安，神必须要来赦免我们啊，当我们这样子感谢赞美的时候呢，在第四节就说到说对我们自己说，我的心呐，你应当安息啊，我在主里面有真正的这个平安啊，我们已经全部放下去了哈，因为我们救主他的这个救赎他是非常非常的完全了啊，所以我们不用再担心说神能不能再爱我们，我们只要抓住神的恩，抓住神的义，而且呢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救主耶稣已经都完全了，我们要怎么样呢？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借着人的信心啊，凭着信心我们接过他所做的救恩，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那我想我们可以试着将这首诗歌再唱一遍，虽然说我们很少唱哈，平时唱的都是神的爱，今天我们来试一下，体会一下我们用神的义使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啊。 谢主，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结束之前有一点祷告。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好，我们赞美你。公义和公平真的是你的宝座，慈爱和诚实也都行在你的面前。好，诸天表明你的公义，万民也要看见你的荣耀。好，我们感谢你，好，你因着你的恩，你来救赎我们。好，当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你愿意赐下白白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救赎，我们的脱离罪恶。我们感谢你，你也是因着你的义来救我们。啊，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认自己罪的时候，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公义。我们感谢赞美。啊，我们愿意说，啊，主啊，你赐正义给正直的人，你也赐慈爱给那些信靠你的人，啊，愿你平安归给我们，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